书五章十四十五节，你们中间有病的呢，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可以奉主的名抹油为他祷告，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。这个就是，其实这就在按手里面，就是有一个部分，就是属于那种属灵有权柄的属灵的长辈来为弟兄姊妹按手，这是一个例子。然后第四种是借着按手，圣经上面最常提到的祷告就是按手祷告，这包括在基督的命令和应许里，是在马可福音16章17到18节说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这是上面的经节，其实中间还就是中间有一段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这是耶稣说的，信的人，这是耶稣说的，说奉他的名。那按手呢，其实按手其实就是在传递神的能力，按手的人其实他就是一个空的管道，他只是一个管道，他借着他跟就是借着他跟神亲密的关系，神的能力可以从他身上流到被按手的人的身上，所以他只是一个管道。所以我们为人按手祷告的时候，你不需要负什么责任，因为是主耶稣医治，不是你医治，不是你有什么能力，不是按手的人有什么能力，是神，他有绝对的权柄，他要医治，他在什么时间医治，神有绝对的权柄。所以一个神迹的，就说一个神迹出现，其实就是为他按手祷告的人，他跟神的借着他跟神的亲密的关系，然后在当时知道神要做什么，他知道神要做什么，然后他对神有这个信心，知道神可以做，所以他就宣告出来，那宣告出来事情就成就，就是这就形成了一个神迹的出现。在通常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，这是最有果效的，就是知道神当下要做什么，所以得着神说话，神说的话，当时说的话是最重要的，是一个很重要的 key。 然后你对神的信心，因为神对你说，你是不是有信心顺服去讲出来，去宣告出来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key。 所以神就是神迹的出现，其实就是这样，就是神当时要做，然后你愿意成为那个器皿，把它宣告出来。那在这些像交通，我自己就说我们按手呢，我们可以为自己按手，就说你因为我们最知道我们自己身体的状况，你一有什么毛病，第一个你就先为自己的按手，然后就寻求神，那时候神要做什么。像我有一个例子，就是有一次可是感冒，然后晚上咳嗽咳得很厉害，因为你知道感冒咳嗽的人晚上躺下去是喉咙最痒，最容易咳，最容易咳，然后无法睡觉。那一次呢，在那里咳得很厉害无法睡觉的时候，从里面有一个力量，我想那是圣灵做的，我就起来站到镜子前面，手握在我的喉咙，然后我就对着镜子斥着那个咳嗽离开我，结果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去斥着他离开我，结果祷告完我就平平安的去睡觉，我就不再管什么，我就去睡觉，就隔天我的咳嗽完全没有了。这是我的一个例子，就是为自己按手祷告。那第二就是对那个有权柄，就是有权柄的属灵的长辈的按手呢，就是其实父母对子女有绝对的权柄，神给父母有很大的权柄，所以你可以为你的儿女按手祷告。像有一次我大女儿有一次她发烧，然后上吐下泻，她没有办法，因为吃了退烧药就吐嘛，上吐下泻，那个是 stomach flu， 然后因为那是礼拜五的晚上，那隔天早上我有一个追求的聚会，早上6点 就一个追求的聚会，然后可是我跟神说这样子我就不能去，因为他发烧，那也不能吃药，我没有办法让他退烧。所以可是在那个时候呢，神就让我看到雅各书，就是为他抹油祷告，抹油按手祷告，就因为在看到那个经文，那个经文就成为我的力量，就是成为一个信心。所以在那个经文说，你要就是出于那个信心的祷告，就必叫他起来。所以我那一天晚上就为他按手祷告，我跟主说，他好了我明天就可以去聚会，他如果继续发烧我就不能去聚会。所以我就为他做这样子祷告，那祷告我就睡觉就休息。隔天五点多我去摸他，他的烧完全退掉，完全没有再起来，所以我就很平安的去聚会。聚会回来，他那一天他从那个时候烧就全退掉，就没有再起来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为子女祷告。然后还有教会的，就是这边有说又教会的长老，就是教会的属灵的长辈，可以为弟兄姊妹祷告，因为神有给他特别的权柄，这也是一个按手的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比较常用，就是刚才那个就是说有为属灵，就是说有属灵权柄人来祷告，来为弟兄姊妹祷告是比较有效。那在这里我要有一个切记，就是说我们比较不能为那个属灵权柄比我们大的、辈分比我们大的去祷告，除非他愿意把他自己放下来降卑。就像约书亚跟摩西为约书亚祷告，约书亚要为摩西祷告，除非摩西自己愿意降下来他比他还要低的成分，所以你可以为他祷告。所以就是说当你要操练为人按手祷告的时候，不要去找那个比你属灵辈分还高的，这样你会受打击，会没有，就因为果效就很不好。因为除非因为这有属灵上面有那个辈分，有那个次序，除非说他自己说姊妹或弟兄你为我祷告，他愿意服下来神的手中，然后愿意借人，就像保罗让巴拿巴为他祷告一样，其实那时候还不知道，但是神用他来为他祷告，就是他就有那个果效出来。那再来我再分享一个，就是团队医治，就是说两三人一起同心合意祷告的果效是特别好，因为这是平常我们常操练的。其实这是那时候我跟一个团体一起追求，然后神给一个凡牧师有这样子的一个启示，就是在山上的祷告，摩西为约书亚在跟亚玛利人征战，然后摩西举手为他们祷告，他举手祷告他就赢了，他手酸了放下来他们就输了。所以亚伦跟父我就在旁边，一个人撑着他的一只手，让他一直到日落，然后他们就完全的把亚玛利亚击败。但是这是神给他一个启示，给他一个启示来为病人祷告，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操练。那在那样的操练里面呢，就是祷告的为人祷告那个人，他就有那个摩西的职分在那里，所以那病人呢就是约书亚，就是有那个职分。所以这样的祷告呢，然后又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，所以这样的祷告呢果效非常大。所以那时候很多人去传福音去宣教，就是用这个方法祷告，就是边宣教然后边服侍医治，所以就是带来很大的果效。很多很多人有一台湾有一个团队接领受了这个团队医治的祷告，然后他们就到尼泊尔去宣教，然后就在当场就有许多的神迹奇事就随着他们，因为他们信，他们去用，然后就很多的果效，然后就收获了几百人信主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好操练服事。那我来讲这个，我学了团队服事，我在我们教会，这是在我来这个教会聚会之前，我就已经在一个团体操练。然后来这教会我的一个见证，就是我第一个在这个教会里面，我第一个祷告的就是九恩，就是金融的姊妹。昨天我征求她同意，她说好，她可以把这个她的例子分享出来，因为她是好像从小心脏就有问题，然后 小时候他父母带他去求医，那一直都不能都没有好，所以一直到大，他每次到季节变化的时候，他胸就会闷会痛，然后身体很不舒服。那一次在米歇尔家，米歇尔就找我还有碧秋，我们就一起为他祷告。那我们就用这种团队医治的这种方式来为他祷告。结果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当时神的同在非常强，神真的就是在运行，在那做事。然后因为同心合意在那边做，然后九恩当场他也觉得有一股能力在他身上，有一个热能进到他的胸口，有一个热能进入，所以他呢就整个人他的心脏的问题就解决了，就被医治了，被神医治了。但后来他跟我说，他后来有一次又出来那个症状，他就自己按手，因为他知道神已经医治了，所以他可以去宣，他可以宣告神已经医治了，所以他为自己祷告，那个病就离开他了，那个心脏的问题就不再扒着他。所以那个我现在要说，就是说被祷告的人有一个态度，就是说你一定要接受，全然的接受，不要人家为你祷告的时候你自己也在那边祷告，这样子就会就是打岔那个属灵的那个，因为大家在同心在为你祷告的时候，你如果自己在那边祷告的时候，你就是跟大家就是不一样，所以被祷告的人就是要接受。对不起，我设了闹钟。所以就是要有一个接受的态度来接受那个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希望我们不是只有听只有讲，我希望今天我们下面有一点点时间，让我们安静，然后看神今天要在你身上做什么。可能不是身体的医治，可能神就说，就像我们过去刚读的，就说那个血肉的妇人去摸耶稣，他们今天早上让我们都来摸耶稣，让耶稣的能力流到你的身上，因为那个膏油从亚伦的头上可以流到他的胡须，流到他的衣襟。那今天神在这里，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，神在这里，他的恩膏在这里，那你就来摸耶稣，看耶稣今天早上要怎么做在你身上。那我们安静，然后我有一点点的音乐，那我们看神怎么做，把下面时间交给神，然后大家安静下来。早晨叫我们做个不是拥挤耶稣的人，乃是摸耶稣的那个人。因为这是一个复活的季节，神要做事。要记住，你要耶稣在你身上做什么，你就是要跟他有关系，你要认识他，你才知道他要做什么。早晨经文说，我的佳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与我同去。我们的神称我们为佳偶，为美人。不管你的境况如何，他称你为美，他要你与他同去。这是复活的季节，他要更新你， 他要在里面做心事。是充满生命的季节，主赞美早晨我们不是风闻有你，我们乃是要亲眼见你。要摸他，让耶稣来看看你，看看你的景况。身体有病了，他就医治你。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受鞭伤，这是他已经做成的，这是事实。我们必要得医治，支取他已经成就的事实。主，谢谢你，主，早晨我们都要当一个摸你的人。主啊，我们要摸你自己。主，谢谢你。谢谢你，这是复活的季节，万物都要更新。主，我们也要被更新。主，谢谢你。主啊，谢谢你。哦，你觉得你摸到耶稣能力的人，可不可以请你举手一下？你在这里刚才的一些时间，你有摸到耶稣吗？